帕劳总统为数人率团出访美国，在8月2号抵达关岛会见了前一日先至在帕劳周边结束太平洋骑兵21的军力投送演习的美国特种部队，随后他转往夏威夷拜会了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约翰阿灰里洛。8月5号为数人一行抵达华府，在五角大楼拜会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帕劳官方形容这次访美行程具有历史意义，早在为数人访美之前，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去年8月底就曾经亲访帕劳，成为首位在任内踏上帕劳国土的美国国防部长。他在帕劳期间公开指责北京正是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破坏稳定的活动，对整个区域造成有何影响。帕劳前总统雷门格索事后透露，他在亲手交给埃斯珀的信里面写着，欢迎美方在岛上兴建基地、港口、机场等军事设施，并且定期过来使用。雷门格索还呼吁美国利用自由联合协定的机制在帕劳部署常驻美军部队。作为雷门格索的继任者，为数人这次访美虽然未直接开口邀请美军前往帕劳设置基地，但是他仍然欢迎美军在当地展开更多的活动。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他个人观看了数周前美军特种部队在帕劳周边所进行的演习，对美国军力感到振奋，这些亦都令到帕劳人民因此感到安全。为数人强调说，他们总是在这里讲存在就是威胁，他们欢迎美国军队展开更多的活动。奥斯汀就致辞表示，美国防部坚定地承担自由联合协定所赋予的国防责任，并且将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地区。奥斯汀感谢帕劳愿意接纳美军，并且给美军有机会在帕劳部署装备。他说这些强化美军执行联合行动的能力，并且扩大对敌军的威慑力。而美國在帕勞和整個太平洋島嶼的軍事存在，對雙方的夥伴關係和繁榮共同目標非常重要。帕勞地處西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由8個主要島嶼及大約340個火山岩小島組成，人口大約是20000人。帕勞自從獨立建國以來就是美國的自由聯合協定成員之一，本身並沒有軍隊，由美國負起保衛帕勞的軍事義務。對於美國和帕勞的軍事合作，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決策推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張榮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為數人拜會奧斯汀美國五角大樓完整公佈兩人談話的逐字稿，並沒有任何的避諱，很明顯地在這裡傳遞美軍要加強在帕勞部署軍事力量的訊息。他說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曾經提出緊縮島鏈的觀念，主張在第一島鏈、防衛鏈的島嶼部署多領域的部隊，以及陸基型的地對海和地對空飛彈，用以防止敵軍突破第一島鏈。張榮明又說，類似的概念亦可以套用在第二島鏈，所以他預期美軍將會在帕勞部署多領域的部隊，多領域部隊旨在對抗敵軍在該作戰領域之介入區，就是區域拒止作為，亦就是避免中俄等敵軍在作戰區或定禁區，阻止美軍等第三方的武裝干涉的能力。多領域部隊可望配備遠程精確的武器、超音速飛彈、精確打擊飛彈等，亦都具備電子戰和網絡能力，可以有效壓制中國和俄羅斯的部分軍事能力。第一島鏈是可以封鎖中國軍力向西太平洋擴張的防線，是指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南至菲律賓、大順他群島的連營防禦線。而第二島鏈位於第一島鏈外圍，是指北起日本群島、經小玉、圓珠島、火山列島、馬里亞納群島、雅蒲群島、南至哈馬克拉群島，其中帕勞就位於第二島鏈的南端。張榮明說，中國中長程飛彈的鎖定範圍已經包括美國關島的軍事基地，因此美軍意識到分散部署的重要性。他說帕勞有很多的小島，加上已經表態歡迎美軍設立基地，因此美軍要取得小島的使用權會比較容易。美軍若部署在零散的小島上面， 不單止隱密性高，亦都不容易被鎖定。張榮明認為，衛樹人這次特別是提及美軍特種部隊在帕魯周邊的演習應該帶有弦外之音。他說也許美國某種規模的先遣部隊早就以工兵團的名義進駐帕魯，只是外界無從得知。根據帕魯總統府在面書所公布的訊息，美軍在7月中展開的太平洋騎兵21演習在帕魯就部署了50名美軍。至於美軍是否有機會在帕魯設立軍事基地呢？
前任总统提出来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对外表示什么意见啊，因为他们也说啊，谈话完之后，伯琉总统跟新闻界发表他的谈话的部分的内容，就是他希望美国来伯琉设立军事基地。
张荣明话，前任总统雷门格索提出来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并没有对外界表示啲乜嘢嘅意见，佢哋亦都系谈完话之后。帕魯總統同新聞界發表講話，部分內容希望美國嚟到帕魯設軍事基地，但係美國國防部長離開咗，冇做任何嘅回應。呢次唔一樣，呢次係衛樹人去到美國五角大樓去談，美國嘅新任國防部長亦都好積極、好正面咁樣看待呢件事，所以佢諗係有可能嘅。佢又話由於歷史嘅因素。美軍在第二島鏈可以使用的海空軍基地稀少，目前僅有關島和它鄰近的天寧島，在中國已經有能力突破第一島鏈的前提之下，張榮明認為這兩處的美軍基地不足以防守整個第二島鏈，因此美國假若與帕魯合作，就可以緩解第二島鏈缺乏軍事基地之急。不過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就持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被暱稱為關島快遞的東風 26B 彈道飛彈已經威脅到關島的軍事基地，亦都可以直驅帕魯，因此他認為美軍在帕魯建大型軍事基地的可能性並不高。不過他亦都說，假若在帕魯增加小型軍力的配置，譬如無人機、無人艦、無人潛艇，就很符合拜登政府的戰略思維。蘇子雲認為，中共的遼寧艦、山東艦仍然屬於無法遠航的陸水海軍，但是在第一島鏈周邊活動已經不成問題。中國海軍在003型航空母艦戰力的形成之後，才算達到實質的意義，可以遠征作戰的南水海軍。目前一般預估解放軍在2025年前才可能突破第一島鏈，因此美國目前在第二島鏈僅是部署警戒性的兵力，企圖嚇阻中共向西太平洋持續擴張勢力。蘇子雲認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時期的海軍部長肯尼斯·布雷斯維特雖然曾經倡議重啟太平洋第一艦隊，但是拜登政府的海軍更傾向於支持瑞蓮戰略。這項戰略的主要內涵是在盟國內廣泛佈置小型的據點，就好像遍佈的朵朵瑞蓮，藉由這些據點，美軍就可以好像青蛙一樣靈活地跳向任何目標。隨著前總統奧巴馬推出重返亞太的戰略，亞太地區成為五角大樓縱直瑞蓮的重點地帶，藉以將更多的美軍海陸戰隊、戰鬥機和艦艇部署在該地區。蘇子雲又說，第二島鏈的小島符合美軍瑞蓮戰略的思維，而且可以避免日本琉球關島等主要基地被摧毀的高風險。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美國感受到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威脅，第二島鏈是防止中國更加活躍的重要的防線，未來在這邊的軍事活動將更加頻繁。
看起來美國在帕魯的這些活動會更為頻繁，那麼一些大型的這些武器啊、軍艦啊，甚至是这些战机啊等等，应该也会就说更常出现在帕劳了。
胡日山说，看起来美国在帕劳的这些活动会更为频繁，这样一些大型的武器、军舰甚至是战机应该也都会更常出现在帕劳，但是美国设立军事基地也都有财政的考量，美国国会对于拨款相当严谨，一般来讲要经过好几场的听证会的程序，因此他说目前总是很难以判断美军会不会在第二岛链设立 更多永久性的軍事基地。不過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國的第一步將是更頻繁地與帕魯的軍事往來。他認為美國如果要加強在帕魯的軍事部署，主要還是防範中國突破第二島鏈。此外，由於帕魯與台灣有邦交的關係，一旦美軍強化在帕魯的部署，考量到近年來美台軍事交流越來越直接而且頻繁，未來亦很有可能看到美台跨域在境外的帕魯進行軍事交流。國防安全研究院決策推演中心的張榮明指出，帕魯三番兩次邀請美軍進駐，等於是不急著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但亦同時陷入了美中間的大國競逐的關係。他說台灣重要防禦的設施部署在西岸，東邊防禦相對脆弱，假若被共軍繞過最南端的恆春半島並且直到東岸，就相當危險。美軍假若進駐帕魯並且興建新基地，將可扮演要塞的角色，確保台灣南南東方之軍事安全。而且若台灣受到中國軍事的攻擊，美軍不單止可以從關島派兵支援，亦可以迅速從帕魯啟程。曾經派駐帕魯兩年的前台灣外交官、時代力量國際部主任劉士榮向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美國短期內應該不會在帕魯設立軍事基地，一來當地本來就有常駐工兵團，落實自由聯合協定的象徵；二來就地理位置來講，從關島或者是夏威夷出兵協防帕魯並不困難，再加上帕魯受到其他國家攻擊的可能性並不高，除非整體戰略局勢出現變化，否則他認為美軍似乎並沒有必要在當地派駐作戰部隊。他說埃斯帕部長去年出訪帕魯之後，衛戍人今年回訪五國大樓，應屬是禮貌性的回訪。劉士傑又認為，帕魯雖然歡迎美軍在當地增加部署，但是亦都不見得就是站在中國的對立面。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帕魯九成的經濟依賴觀光的產業，其中超過一半旅客是來自中國。另外，帕魯和美國的友好關係雖然毋庸置疑，但是將邀請美軍駐防和親美劃上等號，這些說法不夠精確。他又說，帕魯是一個聰明的國家，非常清楚如何在國際地緣政治之中做到左右逢源。
有人把帕魯形容為是這個太平洋上的 Jewish， 就是說他們很會做生意。那我觉得比较精确的描述应该是说，他们其实很清楚知道说，
刘士荣话有人将帕鲁形容为太平洋上的犹太人，他们很会做生意。比较精确的描述应该讲是，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何在美国以及中国之间找到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